我们一般在讲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比较看重的当然就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就是保罗在雅典亚历巴谷所讲的，这有许多人讨论过。那通常我们前面都不怎么看，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从前面跟各位看起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没什么好讲嘛，各位都有可以讲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讲那么多，这有很多叫我们很遗憾的地方。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人在每一件事上都需要学习顺服，因为每一件事就我们人性来看都有一些不公平或错误的地方。如果福音是这么好，福音应该让每一个地方的人听到。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不让保罗在亚细亚继续传道，到欧洲去传。为什么？亚细亚的灵魂不值得拯救吗？我们不晓得。我们当然知道他值得拯救，但是神在拯救人的过程中，好像就不是好像，就是有先后次序，有的就先去，有的就后去。那我们不能说神不公平，我们相信神绝对公平，我们也相信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谁先听到神就对神有新的要求，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是那信靠神的，顺服神的。保罗到了欧洲去，在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安菲波里和亚波罗尼亚两个地方不停下来不传福音？为什么要在帖撒罗尼迦那里停下来传福音？我也不知道。我们只再一次说，我们这信主的人，我们要为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听有人传给我们，没有传给别人。各位，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角落，还有人连一次都没有听过的。我们相信主有他的美意，我们也相信主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听是极大的恩典。我们也相信主内对那些好像比较少关心的地方，不管福音或阳光、空气、雨水或丰富的各样的物质供应比较少的地方，主一定是公平的，只是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而且那些蒙了很多恩典的，包括我们一般在社会上都会讲，甚至不信主的国家人都会讲，你如果是美国，如果你是一个富裕地区的国家，你的知识、你的财富很多，好像我们就自动会说你有一个义务和责任和必要，要把你丰富的包括食物和各样东西送给那些不比较缺乏甚至非常缺乏的地方。神为什么在这个世上让有些地方是那么富裕，有些地方那么贫穷，有些人那么有钱，有些人那么穷，有些人那么漂亮，有些人那么丑，有些人那么聪明，有些人那么笨？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能说神不公平，神绝对是公平的，但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神要人活在世界上是非常的生活泼的、积极的、敏锐的，能够看到你的丰富，而不要像我们罪人、像离弃神的人一样，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丰富有丰富的时候，我们用我们更多的丰富会欺负别人不丰富的，甚至用我们更多的丰富去剥削那些不丰富的。人得罪神以后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就不断地想办法让自己更多。当神给我们更多聪明能力，使我们能够在聪明能力和财力各样市场丰富的时候，往往人的办法就是欺负、剥削、压榨那些更少的人。神的意思是更多的要去给那些更少的，可是在这个社会更多的去欺负那些更少的。刚才跟黄长老谈中央研究院，我本来想多问一下，在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个情形里面，那个工作环境愉快不愉快，好不好，我不晓得。但是我想在任何一个学术机构也好，或者在银行区华尔街，或者在任何这个地区，你看到的是这些拥有比较多的人更乐意把他的多去谦卑的给别人，还是有更强的骄傲、竞争不安呢？在贫民区里面人相爱的情形多，还是在富豪区里呢？各位，我不会很幼稚的说贫民区多哈， 我觉得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待。我也不会说在中央研究院或者是大富翁的地区就丝毫没有同情、怜悯、相爱、谦卑，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我知道神希望我们把我们有多的，这个跟我们到十七章后面保罗讲的是有关系的，就是神把各样东西分给人，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但是你不是一个死的木偶，神给你更多的知识、学问、权力、美丽，希望你能更谦卑，不是高高在上，谦卑柔和的，是你要真的谦卑柔和，你必须时时刻刻被提醒。就像黄长老刚刚讲，我常常被神提醒，我有的这一切，他甚至说这句话，我不应该存在的，我不应该活下去的，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知识、金钱、学问是不应该有的，是我不配有的，是神可怜我给我的，我得到了，居然去仗势欺人、自高自大，那是很荒唐。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国家、民族、学校、文化好像都是这样，我比你好一点，我应该用我的好去扶持你的不好，我却用我的好来让你觉得哎呀，我多棒，你来膜拜我、敬仰我，让我来可怜可怜你而已。哎呀，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好，但是愿我们在这世上继续不断依靠上帝，在我们丰富的时候能够给别人，但是我们在多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美国人当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也因为基督教在那里的影响大，跟上一个世纪的英国一样，影响大的时候他们所活出来神那个慈爱公义的形象也多，影响小的时候就会小，这我们不去讨论。我觉得在英国帝国主义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里面，比很多远离神的帝国主义那样好太多了。所以有一些好的给别人的，我们今天也会啊，包括我们也很称赞郭台铭捐那么多钱给医院做研究，这是很好的，不管他有什么其他动机，咱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这些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你钱多应该给别人，你学问大应该教别人，至于你美丽怎么给别人我也不知道了哈，但最少不要教哈，不要教那些丑的人觉得受不了，就是你用你的亲和力多做一点公益的事情，那我想是一个办法哈。可是当我们福音多、恩典多、圣经多的时候，我们不太会给别人。哎，我们天天听到，我们哪里想到说去传福音？如果不是一天到晚被那个灌输你要传福音，我们很不想传。就算传了，也是很勉强。就我不要说一般的信徒了，就是我们这牧人也是一样，我不太想主动的去传福音。你要我跟计程车司机聊政治什么可以聊耶稣啊，传耶稣，他好可怜，他要下地狱了，我不太会这样哎，我好可怜，我付不出计程车钱呢。就我们在街上看到那快要饿死的人，或者是流血很多的人，我觉得我们再残酷，我们也想帮他。如果我们有时间力气，我们更愿意帮他。就我觉得就算是坏人，就算是一个流氓，只要看到有人在街上流血，那个人没得罪他，他身上有很多的时间和钱，我想他也愿意。那照圣经来讲，我们得福音的人，我们得的比郭台铭得的不知道要多好倍，而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比那个流血快断手断脚残障智障要可怜不知道多少倍，不管他是总统或者亿万富翁。所以我们不太想给他，我们觉得哎呦那很麻烦，当然会打扰他，他会不高兴等等。我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我们不觉得我们得的有多好，我们也不觉得他没有耶稣多烂。事实上我们觉得哇，如果他有钱他还是很不错啊，我没有钱我还是很糟糕啊，其他都是一样。那我们这只有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多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认识神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有福，知道没有信主的可怜不是将来下地狱的可怜而已，是现在没有主的慈爱和恩典，他的害怕紧张等等就非常的多了。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如同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叫这个人这么有钱，这么那么丰富，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保罗经过那两个城过门不入，没有停下来。我们不知道，但就我们所知道的事，就求主让我们把我们所知道所领受的做得好吧。如果保罗或者是宣教士 或者是牧师过你的门而入，而且去了你家那么多次，愿你所活出来恩典比那过门不入的人要多得多。我们需要反省一下。好，保罗来到那里，他跟他素常一样。我们常常会想到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不一样，我们基督徒福音信息和造就信息不一样，不过有不一样的，但是也有一样的。保罗总是救恩先给犹太人，先到犹太人会堂，到任何一个地方，先甚至是在安息日，不是在主日，跟他们讲，也是总是照着圣经跟他们讲。这里有辩论那个字哈，我不敢说辩论这个字翻的是不是最好，这个字有辩论的意思，有对话的意思，有讨论的意思，有用理性来思想的意思，那就是不一定是剑拔弩张的。我想保罗在传福音跟我们每个人在传福音是应该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良善的态度行为，我们希望把神的话很有权威的讲出来，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让那些怀疑的不懂的他能够提出，我们可以跟他所谓的对话和沟通。但我总也希望说我们自己对神的话能够很明白，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够明白，我相信保罗也是一样，因为这么奥秘的事情我们能够讲多少呢？你去跟人家讲你要信耶稣啊，鼓足勇气了，信耶稣啊，信耶稣得永生啊，你不敢讲不信耶稣下地狱啊，那他很快就推到了，他用理性啊，这个字有理性思想的意思，推想意思，信耶稣得永生，那你的意思就是不信耶稣不得永生咯。你大概只好说大概是这样吧。那么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没有听过耶稣人也要下地狱吗？你说这我要回去问牧师了，牧师可能就要打电话问神学院老师，老师可能就要去查上 internet 上面去查，那个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就死的人命运怎么样。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传扬福音或者侍奉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在学习啊。愿任何的伟大的布道家、神学家总是在学习，而且他学习可能是因为最基础、最简单的人问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他答不出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无知的人，我们都在学。工作当中学习，学习当中继续工作。这个辩论这个字很有意思，即使不是辩论，就是所谓的 preach， 就是单向的跟人讲，我想也是一样。因为就像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反应，我看到圣经的经文在我脑袋里想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我有很多新的亮光，我有很多不懂的。但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不管讲的听的都能够更懂更认识这位神。那保罗不断地跟他们讲，然后讲是什么？基督必须受害，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讲下去了。基督必须死，你什么时候去传一个福音？你好，我们不要讲传福音，你去推销吧，我们卖保险吧，这你或者说你推销汽车、电脑吧，你推销这电脑，你不会第一句话就说这个电脑一定会坏吧？我们传耶稣第一句话他非死不可，这是什么信仰啊？我想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只是在讲我们的信仰从世界上的理性来看是很荒唐的。我们要推销一个，我们叫人信一个非常伟大的神，我们第一句话讲必须受害。当然你也知道这个话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色路上路加福音24章他也是跟那两个门徒讲的，所以那两个门徒听了耶稣3年半的教训还是不懂他为什么必须受害。哎，你说哦，康牧师你能不能讲一讲，我没有时间。那康牧师我也没有兴趣，那你就不要讲这些。哎，我要讲，因为你也必须受害啊。信耶稣耶稣作王，信耶稣我们跟他一起作王，信耶稣有永生有盼望，哎呀太好了，我们愿意。但是你知不知道这跟你的受害是一起的？我们如果要得荣耀，就是为主会受羞辱。如果我们要复活，我们就要死亡；如果我们要高升，我们要降卑。十字架和复活是连在一起的。今天基督徒生活里面，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那种征战，没有那种冲突，没有那种跟自己的征战冲突，自我为中心要顺服上帝的冲突，我们不会成长的。我们必须受害， 如同基督必须受害。当我们受害不能成就任何救恩，基督受害成就救恩，但我们在基督的受害和复活拯救之下，基督徒要成为完全的一个人，或长进的话，我们领受、听到、享受各样爱里的关怀和包容、接纳等等都是必须的，但里面也一定有对我们老我的对付，那就叫受害。但是我们相信会从死里复活，我们传的必须是这样的基督。有人听，跟每个地方一样，跟每个时代一样，有人听，有人不听，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听，有的时候连一个都不听，但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人听，就讲的人起码要听得进去。各位，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底下小猫两只三只，我回去的时候我思想的时候，今天讲到真是难过极了，一个人都没有听，可能这句话真的是一语成谶，真的是这样，就是连我这牧师也不在听，因为我在跟，哎呀，神有丰富的预备，我心里说什么丰富预备，才两个人在听我讲道，所以真的就说醉了，没有一个人在听，包括讲的人没有在听。我们希望总有人在听，最起码你自己要听，这是神的话，即便很多事叫你灰心。不只是对传道人我要这样勉励，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今天传道没有力量啊，先不要说人家多刚硬多冷漠，常常有个原因是我们自己听不进去，没办法听。我觉得很多时候问题就在这里。对了，有很多很多原因叫人家听不下去，也很多原因叫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相信你们在讲什么。但我们感谢主，愿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包括我们主耶稣自己，包括圣父，我觉得也是这样，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从旧约到新约常常有这么一句话，以色列我的百姓却不听，不肯听。常常我们发现最心硬的人是应该最要听神话的人。我们感谢主，有人听，有人顺服啊！这里不仅是听，而且是听劝啊，所以是很强烈的，有感情的，也是勉励的，你一定要信。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信仰是这么好，我们不是冷漠的跟人家在传福音啊，生死你自己决定，不过我们是很强烈希望他能够信靠。哎呀，感谢主，很多的前进的希利年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始终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这个妇女和尊贵的妇女常常是正面的。前进的希利年，这我们在使徒行传，在甚至在福音书里都看到，就是那些外邦人，但他们因为犹太人的对上犹太教犹太人对上帝的敬畏和活出来的好的道德，使他们也愿意来寻求。他们在犹太教里会永远寻不到真理的，寻不到那上帝的，但是犹太教为他们铺了一条路，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很多时候在铺路了以后，当福音传来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了，像哥利牛像那个埃提阿伯太监就是这样。我们同样希望这个世界上神为每个人预备心，你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你是一个亿万富翁，你是一个白痴，你是一个贫穷的人，我们相信神都可以让这个做成福音的预工。你在白痴，也许因为你头脑很简单，不被这个世界上的欺骗所污染，人家一跟你讲耶稣你就能接受，不一定。也许神为你预备的富裕让你更是觉得，同时也预备了谦卑的心，让你觉得你实在是不配，所以人家跟你讲，或者是你亿万富翁赚那么多钱，那么多打拼，你常常有那种空虚和痛苦，和你没有真正朋友的那种难过。蒋经国总统常常教一些这些卖蚵仔煎的啊，或者这些小市民，我觉得他是真诚的。对不起，我这是希望不是在讲政治，我也不再替他说任何的话。就我觉得一个做高位的人，做那么大有这么大权力的人，在华人的政治圈里，我觉得尤其是一个敏感的人，我相信蒋总统是一个敏感人，就他有很强烈的友谊和需要感情，我相信他也觉得在政治圈里大家对他的巴结和喜好恐怕都是为了利益，所以他喜欢教这些平常的人。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不要说我信主 没有像他那么有福气。神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都是刚好的，都是最好的。有近前的叙利亚人不少的信主，我们很难过的是，好像在历世历代，包括在使徒行传里，我们都常常看到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那最蒙到最早蒙到恩典，而且甚至是独一蒙到这特别恩典的犹太民族，却是在所有他们得到的恩典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时候，他们拒绝了。就他们好像被神预备的那么好，要迎接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却多半一直到今天都拒绝了。在前的在后了，很多在后的在前了，包括这些外邦人。各位，这个在今天一样是这样，非常可能一个牧师是在后的，一个牧道友是在前的，非常可能神学家是在后的，甚至一个外邦人都在前。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情形。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学问的近代的一个人物叫辜鸿铭，他是绝对反对基督教，绝对反对民主，反对五四运动，他是满清的遗老，但他大概是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最好的一个人，一直到今天恐怕都是他对胡适啊这些人都看不起，觉得他们英文太烂了，他们哲学也太烂了。辜鸿铭是一个怪人啊，他的故事很多了，讲一个好了。他民族意识非常强，他是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那应该差不多上个世纪，在剑桥的时候牛津的时候，他还留辫子的，他抽一个长的那个烟枪，他在看戏的时候那个火灭了，他要把前面那个英国人头敲一敲，用英文讲，给我点起来。我那英国人吓坏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他点了。就是近代史人都说他是孤疯子，他非常反对基督教，他最反对基督教，他是提倡儒教的，他连民国都反对，不要说别的了。牛津大学前几年曾经出了他的算是回忆录，他失去信仰就可以说他没有信仰，就可以说在牛津造成的。他觉得他在牛津、在剑桥，他都看到这些有学问的，包括神学院的教授，他从来不太敢讲基督的事，都在讲亚里士多德、康德这些，要表示他们很有学问。郭鸿铭还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讲耶稣的事，要讲这些东西？”因为郭鸿铭的哲学恐怕比他都还好。但是辜鸿铭再聪明，他不知道上帝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听主在教会久了，我们厌烦了，我们害怕了，胆怯了。一个外邦人到最后是那么抵挡神，他却始终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他不信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的领袖里面信基督的太少了，在后的反而在前。犹太人嫉妒啊，下面呢就是逼迫保罗。保罗呢，这犹太人在逼迫保罗那段话，也是没有什么新意，跟犹太人逼迫耶稣的时候、要耶稣死的时候是类似的。人间所有的美好，不是神的恩典，都不能持续。人如果不依靠上帝活出来任何美好，都会跟他自己的不信靠上帝是矛盾的。犹太人一直觉得他们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爱国爱民，可是当真正爱国爱民，他不认识神、不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们常常显出他们最汉奸、最卖国贼的嘴脸。像你在福音书里看到耶稣的被钉，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钉耶稣、告耶稣，都是在说我们把耶稣送到你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忠于 Caesar， 他不忠于 Caesar。 用这种恐怖政策要定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定保罗的罪。照理说他们应该很轻看罗马人的，我们才不屑了，可是他们要用罗马人的权利来钉死保罗，来攻击保罗，说的理由是一样。这个世界一直在攻击基督教也是这样，当然我们有很多的错误，这我们承认，但是在攻击基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常常说基督教到中国来对中国有害，基督教到印度对印度有害，不知道基督的福音是对每一个人和民族最有益的。 保罗和希拉在帖撒罗尼迦，应该不止三个安息日。我们从前后书知道是，他教了很多，但是在三安息日有三个安息日在会堂，在里面。后来一定还有很多时间，有人听了，有人没有听。机会过去就不再来了。当然，其他人还可以在这里传福音，保罗就离开了，因为还有更多人要听。这也是耶稣讲的，有人听你就跟他讲，不听你就到下一个地方去，好像连第二次机会都没有。这一次到比利亚也是进犹太人会堂，我们也很感谢主，信靠神的人在每一件事上，包括用自己的理性的事上，是用的最好的。我们不是迷信的，连听保罗的道对不对都要用圣经来批判，用圣经做标准。新约旧约是一致的。哦，照我写的话，我是路加会，就说这地方的人呢很龟毛，这地方的人呢很讨厌，他们听了这个道还一天到晚要从圣经，要根据圣经来看我们讲的道对不对。各位，我讲的就对，你就听就对了。可是这不是一个应该有的态度。最伟大的神学家讲的道，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衡量。当然我们也要说，这圣经希望是用近前的心来看，看得完备的。但是这很奇妙，就是连这些犹太人，这些近前的人，他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对的就领受，但是也不断地用神的话来检讨，来思想我领受的对不对。我很希望在教会里面，我自己是这样，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当然就我的私欲来讲，我希望每个人一听我讲，哎呀，佩服得不得了啊。但我希望每个人，如果他有圣灵在里面，我也有圣灵在里面，我讲的真是合乎圣经的时候，同时他还是会从圣经里来看康牧师讲这合不合圣经，对不对。当然也要反省我的解释合不合圣经，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迷信盲从的，我们强调顺服权柄，但是神的话是我们最大的权柄，也一样有很多人信，也又是很多的尊贵的妇女。好像历世历代蒋夫人这种型的人很多啊，尊贵的妇女很快就被吸引。是神的安排是这样吗？尊贵的男人信主的就慢一点，如果有的话啊。这边都是尊贵的妇女，不尊贵的男人。哈，对不起，开个玩笑可以哈。但是你看，犹太人对真道的敌视是这么强，离开了还要来找你麻烦。犹太有他们的宣教士，当帖撒罗尼迦犹太人知道保罗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去那里要搅扰众人。他们搅扰众人，他们说保罗和希拉搅扰天下，其实他们真的搅扰了。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在神的带领之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走，继续为受逼迫或被关起来，但照耶稣的讲法，一般的情形下，当一个地方危险的时候，除非神有特别的带领在你身上，否则你就逃到另外一个城，有人在这城逼迫你，就逃到下一个城去。保罗希拉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雅典。雅典的名声在当时和在今天恐怕是不如罗马哈。不过在更早保罗前面几百年的时候，其实就在两月之间神不讲话的时候，世上的哲学家倒真讲话了，就是在主耶稣之前，那是雅典最丰富的时候。在主前大概400多年的时候，那就是黄金时代，雅典的黄金时代，那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那个时候，那就是雅典是说不仅是哲学、文学各方面、音乐、文明都是最好的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耶稣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伟大了，但是比起罗马城，在文明上还是被看重的多。这是圣经里面，或者甚至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始终会被纪念的两个伟大的城啊。这种伟大城、古城，我们还会想到很多啊。 但是恐怕一直会传下去的是罗马，最大的应该是最重要的是罗马。那我们中国也会想到西安啊、长安啊、洛阳啊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在我们中国即使现代人恐怕也快要忘记了，虽然那也是古城，雅典是有那么伟大的过去。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文明上的白痴，但是我们更是福音上的智慧人。我不是说你今天到雅典哈去看那些古迹不好，我今天不是说你去凡尔赛宫去看那些美好的东西不好，很好，我们也应该看。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的心，从前面看到就是在这里也是一样。哇，这么多的神庙，美轮美奂呐、啊！照相，照相。保罗看到满城都是文明啊，就为他带的胶卷底片不够，心里着急，电池快要用完了，心里着急。哎，这个不是不好啊，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终极关怀，我们最大的关怀，始终是人的灵魂。哥，我也不是要杀你风景哦，我不是说你今天在故宫博物院看到那些就开始跟导览说你要悔改信耶稣啊，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啊。我不是说你今天到什么最好的餐厅去吃饭的时候就把师傅叫出来，你吃的时候还是要下地狱的，你们不信耶稣，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我也不会这样做，我们任何一个热心传福音都不是这样，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深深的认识一件事，这不是我能够灌输你不命令你的，需要圣灵来帮助你的，全然的帮助你，让你知道耶稣是至宝，而且没有耶稣的人是至坏至倒霉。那你有这样的信念能够活出什么样的生活，这神给每个人不同，可能95%以上基督徒神给他的并不是全时间去传福音，但是可能他对人的灵魂和对主的爱可能比我们牧师还要好。那可能牧师是有5%左右的基督徒是去传福音的，但是也许我们的爱心远远不如其他平信徒。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事，但我希望你真是有那种对灵魂的负担，对上帝的信靠。保罗在雅典等希拉和提摩太，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就着急啊。有一个清教徒的解经家叫 Matthew Henry， 他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实在是也很符合现在的文明啊，现在的发展，就是属灵人能看透万事，他在几个世纪以前就看到今天的情形，因为人心实在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说一句话，这说话的背景就是雅典是哲学的重镇，后面有讲到说伊比古罗和斯多亚，这是两个大的哲学主流哈，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都在雅典啊，太聪明了。那哲学家就是什么，很有理性嘛，就是不迷信。可是你在这里就看到，在这么多充满高举理性的地方，结果是更多的偶像。Matthew Henry 说，那些自命假装很高举理性的人，大概都成为，不是大概，都成为偶像的奴隶。在这里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继续在重演了。我前两天才看到一篇文章，是美国这有一个 Wesley College 的一个教授， Wesley College 看着名字就是知道这也是近前人所设立，但今天常常都是非常远离神。有个教授就说，现在在，因为现在的确在西方是这样子，很多人这几年的无神论是非常的兴旺尤其牛津大学那个 Richard Dawkins 啊，很多人大家看过他的书，我好几次提过，还有很多人这几年都不断出书说宗教是一种极大的邪恶，给这个时代很大的伤害，给历史历代都伤害。那这个教授就说这话不对了宗教并不会给人那么多的伤害，但是有一种宗教的确给人最大伤害，就是一神论。这个教授所讲的，他的口气大概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一神论给人伤害最大，而这两个宗教他不讲出来，当然就是回教和基督教了。事实上有些人可能表面觉得回教最坏，因为回教一大堆恐怖分子，可是照我所知知识分子大家都觉得基督教更坏， 我也看到美国现在有些圣公会的圣公会比较最前进一点哈。我前一阵就有一个圣公会的一个女教师就说，从今天开始我宣布我又是一个阿拉的信徒，又是一个上帝的信徒啊。这种事很多哈。你看那个女教授，她那个教授，她就讲到说啊，她说比较好的宗教，她其实宗教很好，她这样讲法其实是非常符合后现代的。后现代又是从现代来的，就高举理性，到最后呢高举迷信。她说啊，一神教很不好，我想她都在指基督教，就一神教呢唯我独尊，别人都要下地狱，只有他是真理，只有他是创造者，他这叫人生活窒息的，没有自由。他多神教，他特别举的就是这里的例子。他说希腊罗马宗教那个神就真非常跟人亲近啊，非常的好。你们如果知道希腊罗马神话，就是那里的神呢都是天天争风吃醋，你争我夺的，那个天地呢是天天是看到漂亮女人就要上的啊，就是而且很多很下流的这些人兽交的都是神兽交的都是他们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教授觉得这最好，这多元开放啊，他非常需要听到保罗在这里对他讲的话：你们高举理性，到最后是糊涂混乱到极点。好，然后保罗就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的两门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果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各位对不起，我今天只能把序幕跟你讲了，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都是今天不能讲的了。这一段哈，保罗就跟先还是一样，先跟会堂的和犹太人传讲。这个也是我看到很多对中国宣教的这些神学家或者是宣教师在讨论的，对中国宣教太困难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高深的文明，包括在思想在理性上非常高深的儒家，其实佛教也是一样，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以很难传，大家的意识形态很强，那不像传到什么非洲或什么地方比较容易。可能这是对的哈，因为知识上的权力教人常常最容易自大，因为知识最有力量。犹太教在雅典这个地方哈，还是有一些影响，但是好像对整个雅典的拜偶像它没有什么影响，它没有办法有影响。这里有犹太人，这里甚至还有前进的人，也就是外邦人，可是喜欢犹太教，但对整个雅典的影响不大。那保罗就跟他们辩论，在十七节是讲跟这些人辩论，而且世上人辩论，然后跟他们争论。各位，这都非常符合当时的文化的情形哈。你也知道苏格拉底在传道在上课的时候都怎么样，就是都是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式嘛，就是对话的，就是跟你讲话的。今天我们通常都是就是 lecture 式的，就是一直讲的。苏格拉底的时候是对话的，那保罗这里也有很多本土宣教的方式，入到这里就用对话的方式跟你讲。当然还是需要宣教，还是需要这样讲的，那是在二十二节以后的。他跟他对话，跟他们讨论，那些很聪明的人呢就会说这是胡言乱语的，就形容保罗没知识没学问。但是他们还是有点兴趣，看不起，但是还是有点兴趣。因为保罗呢传讲，注意第十八节说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所以不像有些解经家说保罗这篇道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讲耶稣。他在亚略巴谷路加所记载的好像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但有讲到复活，有讲到从死里复活，就最基本的十字架道理有讲。而且他如果在等候的那几天都不断的有讲耶稣，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讲耶稣。他讲的道跟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的道，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儿女讲的道基本上是一样的， 其实耶稣的死里复活固然你说旧约里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旧约所预言的一切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在新约实现，旧约都有预言，所以我们所讲的道不外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不一定直接在讲这些，但这讲到了上帝的全能，这讲到了人的罪恶，这讲到了唯有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讲到了耶稣给我们复活的盼望。保罗都有跟他们讲，他们听觉得很好笑，但是他们也是一个很大方的学术嘛，所以就哎，你这个新道我们可以听听吗？我们可以知道吗？然后他们听到要听保罗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闻。哎呀，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到这里真的好像又到了中央研究院了，好，不是黄长老的那个部门，而是文史的部门，或者是台大的文学院，甚至像到了神学院一样。因为文学院神学院的人呢、这些人他们都是怎么样，我常常觉得他们对那历久常新的真理没兴趣。今天我们神学生也常常有这样毛病啊，你在写论文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怎么样，需要有最新的注释。马太福音哪一本注释最好啊？最新的你看过没有？一定要最新的。各位，科学我觉得新的应该是比较好，但是你在真理的事上新的可不一定好，甚至恐怕很多新的是错误的。雅典人就每天要听点新闻，今天有什么新闻？我在看哈，包括犹太人有一个二十世纪有一个也是无神论的犹太的女哲学家叫 Hannah Arendt， 她就非常羡慕雅典人那种生活，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天天有吃有喝有穿。各位，他们非常看不起体力劳动，高级的人就是有钱有权有势，不要洗碗，因为那很脏了、不要做那些扫地啊排椅子，那都不要，那都是奴隶帮他做的。这些每天吃饱了喝足了看了书了，他们的活动 Hannah Arendt 也觉得人类最好的活动，当然是只有最高级人才能办到，就是我们在吃饱喝足然后在那里聊天谈一谈，哎，你看过最新出版的那本什么书啊，而且表示你很有水准，哎，最好人家听不懂的哦。啊，中间夹几个拉丁文希腊文的哦，听不懂，说说听听，很有最新的学问的。他们要听福音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新闻，说来听听，免得我们落伍了。哎，当然我们要听福音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理由了，有的时候我到教会根本不是来听福音的，我是来吃中饭，像我今天就等接你们中饭怎么样哈？我说我哈，不是说你们哈。有人我们小的时候是领面粉的，有的时候我到教会是学英文的，有的时候是交女朋友的。各位，我跟你说都很好，没问题。理论上教会应该有最好的吃的，有最好的姐妹和最好的弟兄，你不到这里找，你到哪里去找？耶稣不是也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吗？医病赶鬼，这些对我们肉身好的都很好，只是我希望各位，这些都是过渡。我们总希望这个过渡可以一直到这一生都是这样。就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交女朋友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逐渐看到，哎，这个女孩子，这些准备饭食的人，他所信的神值得我信，那就好了。我们目标是让人能够认识信靠。
我们在解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保罗在亚略巴谷的这一段讲道之前，我们先要说一下，因为这个讲道呢实在是太重要了，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是很多解经家神学家喜欢讨论的。我们简单稍微说一下，我想大概可以分成对保罗这一段讲到的三个看法。第一个是比较是天主教的看法，或者说所谓自然神学的看法。自然神学就是说天主教认为人在堕落以后，那个理性呢仍然能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共同接触点，因为那个理性逻辑都还是很好的。 基督徒可以用不信主的用不信主的人的理性，共同用这理性，然后给他们看一些证据，从自然界中推知有这一位神啊。中世纪的时候 Aquinas 就是这样做，那今天很多布道家也是这样做，你看这个宇宙的奇妙啊，就证明有个上帝，你不必信圣经，你还没信圣经，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宇宙或者看其他自然现象，我们来讨论来推理，我们就知道有神。那这个讲法呢，我想当然我们基督徒并不同意，但一般人也不会想到它错在哪里，也有很近前的地方，也有很会使用理性的地方。那在这个讲法里面，就是说就天主教自然神学还有很多圣经的根据，特别是使徒行传，实际上你看保罗说，你们所拜的神跟我们所拜的神是一样，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我们中间有个共同接触点。他也引了希腊的诗人的话啊，然后整个的讲道里面也没有提耶稣的名字啊，所以我们做福音预工也好，或者是那种自然神学来接触不信主的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很正确、很应该的啊！圣经就是这样讲。好，我们不去分析的太深了，我觉得这些都有它合理的地方，不过基本上是可能是错误的啊，就是理性也是堕落的哈、啊。但这讲起来要很小心的去讲。第二个讲法跟第一个有点类似，就是天主教觉得保罗是用自然神学跟非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来讨论。天主教觉得是他们跟天主第二种讲法跟第一种讲法不一样，就是他们觉得天主教这样讲呢是错的。第一种讲法说是这样，保罗是这样讲，而且这样讲是对的。就是第一个是陈述事实，保罗是这样讲；第二个是陈述价值，就是保罗这样讲是错的。第二个讲法就是陈述事实跟第一种一样，这是保罗是这样讲自然神学。第二步呢就是从价值来判断呢，保罗搞错了。他用自然神学来解释，跟雅典人讲话的时候呢，就上当了，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就太讨好他们了，结果以至于呢，根本都没什么人性啊。那所以这个词法不可取啊，我们不要这样做。这个也有人好像说，比如说你去跟牛津大学，在牛津大学讲道，我们也听过有些布道家，包括 Billy Graham 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都有这样经验，你跟大有学问的人讲，你就要用他的哲学啊科学来讲，你不敢提圣经也不敢提耶稣啊，结果非常不好，到最后你就老老实实讲耶稣，也不管那些哲学科学了，结果反而能引人归主哈。所以第二种讲法是批判第一种讲法，觉得保罗这样做是错的。那第一、第二种的讲法，我都不能同意。当然我算老几了，就是一般尤其是改革中的都不能同意哈。就是第三种解释保罗这段讲话，就是说保罗没有讲什么自然神学，保罗也不是跟更不是跟雅典人妥协，也没有看到他们有学问他就很害怕。对，的确他是用了他们的语言，但是这个才是真正所谓的好的和圣经的本色布道法或本色宣教法，就像戴德生一样。夷狄入华夏之，华夏之，华夏入夷狄之，夷狄之。我们学习在一切的事情上，让我们讲话，我们讲的你能尽量的明白、易懂，不用高深莫测的东西来混淆你。这样，但是那个信息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耶路撒冷和雅典》哈，这是初代的一个神学家特土良哈。很喜欢讲的话，他是一个很有学问人，但是他最后的做法呢，很像基要派，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文化、罗马文化非常反对。他有一些非常犀利哈，几乎每个字都很犀利，看了很过瘾的话。其中一句话就是：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什么关系 ？What has Jerusalem to do with Athens？ 答案是没有啊。哲学跟神学没有关系，理性跟启示没有关系。这些东西都是抵挡神的。哲学是抵挡神的，理性是抵挡神的，启示福音耶稣基督是罪恶的世人不知道的。那一般都讲哈是没有关系，不是保守一点的改革中都讲没有关系。我基本上说雅典是堕落的，这个没有错啊。不过呢，我想我们所传的道，当然这就很复杂了哈。不管你是所谓的自然这个自然神学的，或者说我们用单单用福音圣经的话来跟他讲的时候， 我想我们中间就某个意义来讲还是有接触点的，这接触点是我们在神的创造里面，神的至今仍有的权威，让我们彼此能够有了解，但是那个了解能不能叫人信主，那是圣灵的工作，是神话语的工作。我也觉得耶路撒冷和雅典呢，如果你把耶路撒冷想成神的国，跟雅典是世界的国，那好像一方面也是冲突，但是一方面也是一致的。那如果我们单单就历史包括使徒行传来看的话，那耶路撒冷跟雅典相近的地方跟相不一样的地方就很复杂的来讲，这跟罗马书一样，犹太人外邦人有没有差别？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差别，都是神所造的，都是蒙恩的，都是罪人，都唯有信靠耶稣基督因信才能称义的，包括旧约要信神的话的，没有差别。但从另外一个这样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都是在罗马书保罗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哦，有太多不一样了。第一啊，就是神的话神的律法给他们，外邦没有。我们同样可以用说在传福音的时候，保罗在雅典受到很多的拒绝，他在耶路撒冷岂不也受到很多拒绝？十七章这里讲到保罗受到在雅典受到拒绝，这拒绝呢就像今天一个很文明的社会对基督教拒绝一样，非常礼貌，不理你。可是在后面保罗在耶路撒冷啊，就是二十二章二十三章那里，我们看到所受到拒绝不是一点不比雅典的小，而那是所谓的神的子民哦，而且是非常剧烈的。保罗就是你可以说因此是受到极大的破坏，是在雅典没有的，也可以就是我要说我们今天犹太人外邦人基督徒非基督徒一不一样？从一个角度来讲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蒙了一般恩典，我们也都是因信称义，如果不信就要灭亡的，这都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蒙了特别的恩典，我们有信心，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不一样啊。就我们的肉身的本身，我看没有什么不一样，即使得救以后也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就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当然大大不一样。好，这个我在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说保罗在这里讲的跟彼得和保罗其他地方所讲的还有整个圣经所讲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没有不一样，都是讲这位神，都是讲人需要悔改，跟施洗约翰讲的一样，跟耶稣讲的也一样。那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有不一样了，因为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更清楚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他引了很多他们的现实状况啊。真是你要本色可以，但是是更强烈的信靠上帝的话才可以，现在人都是没神的话就一天到晚要本色，结果就是投降派啊，就是修正主义，根本是很不应该的啊。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保罗所讲的啊，我们不敢分析了，就是我们来领受保罗所讲的，并且能够了解。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忧心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保罗真是也是开门见山，很清楚。第一个，雅典人很敬畏鬼神，他从这里来切入。”那敬畏鬼神，很怕鬼神。我们在前面看到十六节，就是这个城里的人都是偶像。那当然，这个怕，我想敬畏，我们可以把它了解成一个错误的怕。你怕那个不该怕的东西，那根本不存在，有什么好怕的？但是就是因为它不存在，虚无，你也应该怕。有就是，如果你去膜拜这些，你会变成虚无，你会变成偶像，你会变成假神，就是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人亲近这些是更可怕的。是非常可怕的啊！你们当然就是说，因为你们没有在神的启示当中，特别启示当中，所以你们是很敬畏鬼神。这个鬼神呢，你却没有敬畏真神是不好的哈。保罗是在对雅典人已经在讲到说，我跟你们我所来传的，并不是你们所信的这些东西，我所传的的确是一个外邦的神啊，或者说的确是你们所不知道的。先讲就是他们觉得保罗就在传外邦的鬼神，在传一个新的道理啊。保罗说从一个意义来讲对啊，我讲的传的是一个新的，是你们所不认识的神。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保罗又等于在说我传的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注意吗？我们讲过 雅典人只想听新的东西，今天也是大家只想要新的东西，一切都是新的就好，新的道理，新的神学啊，就离经叛道了。我跟你讲的是新的吗？保罗又等于说不是新的。那就这一段经文里很容易起争执的就是二十三节，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是不是在说这些雅典人他们拜的那个不认识的神，有一个庙是专门拜不认识的神，那一位或那几位不认识的神正是保罗所拜的神呢？我想我们不能够这样来了解哈。那如果说其实这个要讨论多了我们就有点复杂了，阿拉跟耶和华是不是一个神？基督教所讲的神上帝跟圣经跟这个中国古典的那个上帝是不是一个上帝？我们可以说就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神来讲，那当然都是一个神，没有第二个神，因为根本没第二个神，管你承不承认，管你曲不曲解，事实上是只有一个真神，就是圣经里讲这位就是耶和华，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就人也不能去拜别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但是就人这方面来看呢，人的堕落和罪恶，那当然拜出许多的假神，这些神当然就不是我们的神。但就他这些拜假神的人，他们是这位真神所造的，他们也在神的一般启示下对这个真神还有一点模糊残缺的概念，他们想要去拜他，他们所拜的所有的都是错的，叫他们下地狱。但是他们有神还怜悯他们，有一个恩典叫他们去寻求神，那也是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神。不过我们讲的就具体一点的话，就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说你们这个卫士之神之庙所拜的神就是我今天要来跟你讲的神，我们不应该这样说。保罗只是借着这做一个切入点，就是你们敬畏了那么多的神，当然是天地啊，还有我们很知道的智慧女神啊，或者月神啊，太阳神这些啊，雅典希腊都有很多，我们看那个罗马的那个荷马的神话，这是我们都从小也常常看这些东西啊。好，这些保罗通通不提这些神，保罗说有一个卫士之神，或者有一群卫士之神，这一群神我要借着你们说的那个字卫士之神来切入真正的神，就是那个庙所拜的神不是我们所信的神，但是我现在要借着你在那里所讲的告诉你真正的神，就是你不认识的是谁。就好像我们今天跟中国人传，很多人就说中国人的古典的上帝就是圣经里的上帝，我是不太同意这个讲法了，因为如果真正认识上帝的话是会得救的，而中国人是并不认识上帝，并不能得救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这位上帝，因为中国人也是上帝所造所爱的。好，我们现在再回来讲这一点，就是保罗说这个卫士之神你们不认识而敬拜，我们两个拜的并不是一样的神，但因为主要就是在这一点你们不认识。这个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来讲。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所谓的敬拜赞美这些运动中需要小心的，我们不是高举知识，但我们的确说悟性上对这个真神的认识是很基本的，固然这不是纯粹头脑悟性上的，但是绝对包括悟性上，就是圣灵让我们从头脑知道这位宇宙万有的神，认识他是怎么样的神，我们认识了才能信靠，才能敬拜，才能传扬，才能爱他。否则你根本自己对他并不认识，你怎么能传扬他，怎么能够侍奉他，你可能侍奉的都是错的。那保罗现在就告诉我，就我们在这里讲，你要能够认识这位神。即使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天天讲敬拜赞美，我们可能在敬拜当中并不认识这位神，甚至我们在敬拜赞美里面口头上也在说这位全能的神，恐怕实际上很多时候你的敬拜赞美可能是自己的私欲的发泄，可能是学这个热门音乐会的。我不是要批评，我是在说实在我们很容易有这样的现象。不要说这个时候是这样，在以赛亚书也讲到旧约以色列也是这样，你们有那么多敬拜崇拜的活动， 甚至我们也说也有祭祀，可是你们根本不认识我，记得吗？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羊，蓝，你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你们根本并不认识我，不认识就不是真的得到救恩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雅典人，你们并不认识真神。我们再一次说，并不是说保罗并不是说你们拜的卫士之神就是我们说的真神，不是，而是说其他所有神都是假神，包括什么日神月神我不讲。哎，你们有个小小的神坛是在讲卫士之神，我从这里切入，你们起这个神也是你真神，也不是你们所拜的这个神了。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的神是谁，你们从来都不认识他啊，这是保罗的意思。好，那我们就感谢主，保罗下面就讲得非常辉煌哈，我们没有时间讲得太详细，非常辉煌，会非常伟大，非常值得去想。这是对雅典、对耶路撒冷、对基督徒、非基督徒、对为慕道朋友都是要听的。有人一听我今天所讲的，就说哦，今天是不是要讲这个福音信息啊？啊，这是大家常常犯的毛病，好像一讲要信耶稣就是福音信息。我觉得这固然是福音信息，可是并不是说你信主的甚至神学家不需要听啊。我们信主多年一样要听最基本的福音，而且那并不是简单的啊。福音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认识，但是也是最丰富的啊。最伟大的神学家也讲不到亿万分之一。好，这很伟大。雅典人没有这个观念，这世界都没有这个观念，包括聪明的天主教神学家 Aquinas 也承认这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个世界原来没不存在，然后上帝从就是用他的话创造的，上帝自己不是受造物，所以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观念是理性没有办法来理解的，这只能靠启示。Aquinas 很聪明，比我们都聪明多，也许我们不懂他在讲什么，就我们都觉得啊，本来没有嘛，现在神创造就有了嘛，那这很好，你有单纯的信心。可是哲学家、科学家、不信主的哲学家、科学家现在所提出来的事实上从雅典的时候，从这个时候或更早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这个 universe 是 eternal 的，宇宙是永远的。现在进化论为了反对创造论也常常喜欢说这个宇宙是永远就是这样存在的啊，既没不能问它为什么存在，也不能问它为什么被造成这个样子。那我们信主的，我们感谢主，保罗就告诉我们，神就借着保罗还有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还有在许许多多包括诗篇，包括以赛亚书，包括约翰福音，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种力量不是神所创造的。他不仅创造了，而且他继续在管理，他不是造了就不管，他不是生而不养，养而不教，教而不救，救而不审啊，他既创造又管又教又审判又拯救，也成全他的事情。所以他是创造者，他也是拯救者，他也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天地的主，当然就包括也是雅典人主，只是你们不信他，你们不认识他。这个也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非常一致，因为所有的真理都是一致的就是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区别，你们都知道这位神，因为神已经给你们显明你们是被他所造的，你们现在是故意不认识他。好，我们不能讲那么多神学了。保罗先讲出一个观念，是雅典人没有的观念，是他们没有神的启示，所以他们不知道的。今天我们也不知道，科学家也不知道，就这宇宙还有包括你我没有一样不是神所造的，而且神就是我们的主宰，因为我们的一切是他供应的，我们他造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要我们享受他，要我们荣耀他，顺服他。好，讲到主呢，他又把这个主宰跟你们希腊人所想的主天神是不一样的，跟我们中国人想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敬畏神吗？第一个就是帮他打造一个教堂嘛，打造一个庙嘛，打造一个圣殿嘛，好像旧约也是这样啊，有会幕，后来有圣殿。但是保罗在这里就讲，他是主宰，他是创造者，他哪里要做人手所做的殿呢？你们的满城是偶像，也就是满城都是坛，满城都是那个庙啊。当然，我没有想到说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什么差别的， 耶利米书就讲到说，犹大，你的耶路撒冷，你的犹大，你的偶像跟你的神跟你的城一样多，甚至更多。在我们台湾今天也是这样，这么多殿，这么多神都是假的，神根本不要做人手所造的殿，人手所造的也不是神。那么人手所造的殿呢，当然也不是供着神，他也不用人服侍，好像自己缺少什么啊。你当然会说，嗯，怎么会这样呢？旧约有会幕啊，有所罗门所献的殿啊。一般人在想到神那庙的时候，就是神住在里面，所以接近那时候就很恭敬。那神为了要叫以色列人对神也有恭敬的时候，当然也是就允许就有这种比较拟人化的教学方式了，就是好像也让以色列人觉得神是住在那里的。但是即使在献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了啊，《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啊，或者整个所罗门所讲的啦，就是天和天上天都不足你的居所，怎么会我这个小小所建的殿，居然你会住在这个地方呢？那当然，这也是斯蒂凡信息，《使徒行传》第七章四十八节那里，就讲到，就用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话，神哪里会住在一个殿里面呢？神哪有那么小呢？哎呀，各位，我们当说神住在哪里？神住在，当然要住在最好的石头、金银所做的，还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最好就是神所造的人的身体啊，人这个人呢、啊，所以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住在人的身体里，或者这个身体也是一个比喻说法，就是整个教会里面。但是那个我们就说远了，我们宁愿要说，从这里来讲，神不但不住在人手所做的殿里，人是住在神里面的啊。诗篇九十篇，万物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我们在基督里，这观点是我们在神里面。这里还在讲神的伟大，他创造你，他管理，他给你一切。那他既然是全能的神，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神好像也是全能的一个，真的，我常常反对这种观念，但是是也有这种观念，全能的仆人。我反对全能仆人，就是我们被人主了，他都要听我们的，但这当然是不对。但是就神的全能的父来讲，这倒是对的，就是他是一个父，我们是一个完全孤立无援，甚至本来不存在的一个 baby 啊，他不需要一个 baby 来服侍，反倒尽量的服侍照顾着 baby 啊，这也是整个圣经里我们看到的神做的事，他如何的爱我们，使我们有，从无到有，然后使我们从小到大，从无知到有识，都是他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好，这也是在针对雅典人，也是在针对我们每个人。你知不知道有这位伟大的神？宇宙本来没有，你也没有的，然后他创造了，他不需要你给他什么十一奉献啊，什么献殿，甚至服侍他啊，这都是我们的观念啊，先听完了再发脾气。他不需要你服侍，不需要你十一奉献，不需要你献身给他，都不需要。刚好相反，他给你这一切。我总是强调，我们人，尤其我们华人，很喜欢律法主义。整在看圣经的时候，看总是喜欢看到把一切都律法化，想到哎呀，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好像很敬虔，这也是对的。但你要为神做什么，总是那个基础是神为你做了什么。而我们人是什么，总要先认识神是什么。这里就在讲神是什么。你先不要一天到晚讲人学嘛，要讲神学。你先不要一天到晚讲到说，哎，我们要为神做什么啊？要孝顺父母啊，等等啊，这都是很对的。但是要先想到，我们不能，我们本来没有的，是神为我们做的，神给我们。神，你先不要想神做是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你要想自己很烂呢，你根本不存在。神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他给你是白白的恩典，是给你的荣耀。当然也显出你是彻底的无能和无助，你什么都没有，是神给你赐给万人，不是只有犹太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年限和属座的疆界啊。这个一本造出万人啊，这个应该就是指从亚当造出万人哈、啊、亚当造出了夏娃，亚当夏娃以后固然不是神直接造的，但我们说在神的管理中也是神所造的，不是神造就不会有这些。虽然他是借着男女的 婚姻来造出万族的人。那这里当然包括，我们还可以讲很多，包括万族，就是怎么会有万族啊？因为有巴别塔的事情，然后有洪水的事情，就先有洪水，有巴别塔的事情啊，等等这些万族人的堕落，包括你们雅典人、犹太人的堕落啊，这个就不是他要讲的了。住在全地上，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啊，这都是最美、最棒、最完全、最重要的神学，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跟人的关系，你的一切、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哦。他给你这个神在历史，神是历史的主、地理的主、文化的主、各样的主、大事小事的主，他创造了，然后预定了啊、哦，定准他年限。年限的意思就是说，你能活多久是神预定的。所住的疆界就是大的小的，包括你自己今天住哪里，明天住哪里。这个国家它的疆界今天这么大，明天那么大，今年这么大，明年这么大。有人变成大国，大国崛起；有人变成小国，有人衰落了啊，或有的民族，这都是神在掌管。没有一件事不在神掌管中，九一一在神掌管中，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在神掌管中，在大屠杀的时候神在掌管，斯大林当权的时候神在掌管，人做最愚蠢最坏的事情的时候，有最不可思议最不可理解天灾人祸的时候，神都在掌管啊！这些是我们需要有的信念，而这些都是雅典人、犹太人、中国人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的。因为如果神全能有智慧，哪里会做出这种恶事呢？我们却相信这些事都在神的掌管中，但是神却一点都不恶，神是最良善的。保罗在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也是应该这样子，要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真神，伟大的。当然我们能讲多少，甚至我们不是每个事都直接提到这里，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保罗讲这篇道讲太棒了，而且太直接的针锋相对，这每一个观念都是雅典哲学里面没有的。哪有这种神，哪有创造，哪有管理，今天就算是基督徒也有很多，哪有预定，这样神很不公平。好，神做了一切，但是神在做一切的时候也叫人做事啊，就是让人有反应。好，神给我们吃喝玩乐，神给各个国家民族一切，要干什么？要创造文明啊，要写诗，要作赋，要科学建设，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啊，什么所谓 cultural mandate 的文化使命等等，你说对不对？也对，但是这一切有个目标，我们神做的一切为自己的荣耀，神做的一切要人认识神，对人来讲，不是叫人就独立自主。神这么爱人，而且把人做得这么尊贵啊！我这又想到以西结书十六章，神对那个弃婴的做法，那么爱你，给你那么多东西，白白领受你什么都没有，然后要你寻求神，就是你不要以为你有了这些就可以自主了 ，autonomy 了，自主、自立、自强，不要神了。从伊甸园开始，人就不想要神，但是。即使在人堕落了，一直到今天，在保罗讲的时候也是，你们去寻求神，你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升官发财、结婚娶嫁，都是要你去寻求神，你要在这一切的活动中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好，这我们讲到差不多最深的部分了，神要我们寻求神，包括不信主的人，包括命很苦的人，所谓命苦的人，所谓命，哎，包括有钱有势的人，在各种饥饿、痛苦、战争或荣华富贵中，不管像在传道书里面的，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神要我们去寻求他，神要我们在快乐的时候寻求他，贫穷的时候寻求他，觉得一切虚空的时候寻求他，觉得哎呀真满足的时候寻求他，我缺少一个感恩的对象、赞美的对象、侍奉的对象，我缺少一位爱我救我的主，不管你是太丰富而想感恩，或者太缺乏而要寻找，知道自己缺少，他都是叫你去寻求这位神。寻求神干什么呢？啊，当然那也很丰富。我们寻求面包干什么？要吃啊。我们寻求一个学校干嘛？要得到学位啊，或者要得到学问啊。我们寻求神要干嘛？为要得到一切，而且我们要寻求神，不仅是要得到一切，我们也是在得到一切的时候要感谢他、传扬他、侍奉他。寻求神是这里所讲的，当然也是最重要， 但是也不要忘记寻求神，要知道寻求了完了要做什么啊。我们寻求耶稣要解渴，我们寻求耶稣要劳苦重担得以安息，我们寻求上帝要找到喜乐平安，这都可以讲，但是你要把它想得越完全越好。我们得到这位神是得到的，是得到了些什么东西？是像我们今天想到的，我们得到就是所谓的什么荣华富贵这些吗？甚至是永生吗？这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得到的是上帝，上帝之中有永生，永生表现在对他的服侍和爱当中。寻求他好像很难，要上天下地，要到各地去寻道。我们也看过很多这种故事啊，要到深山里去寻道，寻到最后可能有的失望，有的不失望啊。但是其实如果不是神先来寻找我们的话，我们根本找不到他，他是不远的啊。这个神就在我们身边，各位可以看《申命记》4:7、10:145、18啊，还有很多，神离我们最远也不远，最远因为他最伟大，我们根本不能接近他，他就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就死掉了。最远最伟大，我们想都想不到，天地之别，东西之远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他又离我们很近啊。说他远是 transcendent， 说他近是 immanent， 这都是神学里重要的观念。 transcendent 是指他极伟大，我们极没渺小； immanent 指他近，就是他极爱我们，跟我们很亲近。这两个都是得救前后，都是不是得救后，就是他近不远了。得救前就是只有他远没有近，其实都在我们身边。你有信心，他就又有远又近，而且是好的；你没有信心，他又近又远，而且对你都不好啊。你不信他很远，你不认识他，你根本不拜他，你是 agnostic， 你觉得神不可知；你不信，你觉得你就是神，桌子椅子都是神，泛神论，那就太近了哈。你信他，他很远，伟大，你敬拜他，那是好的；你信他，他很近，他随时跟你在一起，就住在你里面，你住在他里面，这也是好的。他离我们不远啊，叫我们或者寻求可以寻到他。不远近到什么地步呢？就前面讲他的远，好像说他创造宇宙万物啊，他管理一切，他太远太伟大。这里讲到近，就是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他看顾每一个人，我们的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了啊，那个近到一个地步，他说太近了，连你们的诗人都知道。神跟我们近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住在一个房屋里面，甚至我们从他的腹中出来的，我们是他所生的，这当然都是比喻说法。就连你们的诗人都知道，这又是保罗在罗马书1:2讲的啊，大家都认识神，都知道神，因为神已经给他们启示，神让他们认识，神是非常非常的近，神这样的近。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就是27节，寻求神可不可以揣摩而得？人可不可能凭着他自然的理性观看这个世界，反省，然后认识上帝呢？那我们正统的答案是不能。要问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凭着自己的理性，堕落的理性，就是世界上人很诚恳的从凭着他理性，或者是讲再多一点，凭着他智慧，凭着他的诚恳虔诚敬虔寻找神，寻找得到寻找不到啊，这个就是很多的争执了。我们简单的还是把我们觉得最正确的答案讲出来，是寻找不到的。不但寻找不到，就像这些可怜聪明的雅典人一样，你就算把所有你想到的神拿来拜，你还是没找到神。就算你把所有的神都拿来拜，都去找他们，到替他们做庙，替他们做打造金身，替他们修最好的啊，这一点我觉得雅典人真是非常聪明，这聪明是世界其他民族没有的啊，起码在这方面包括胜过印度人和中国人，就是他们为这些神所建的东西，哎呀，比我们一般那个许多香烟缭绕的这个庙要好看多了。那个巴神龙那些，我们觉得非常的壮观好看哈，可能也比埃及人好。埃及人那些宗教性的东西虽然更大哈，像金字塔这些陵墓啊这些东西，但是就是好像雅典，保罗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世俗的罪恶的宗教的顶峰，而且充满了智慧，那个建筑之美呀，胜过其他的庙堂，也崇高。但是你即使是这样的敬畏神，这样的崇拜神， 这样的为神做事，这样的在寻求神。当然除了雅典之外，当然除了满城的偶像之外，其他的宗教民族包括印度包括中国啊，中国人宗教心其实就讲寻求那个超越的那是很低的啊，很少，中国人的宗教都是非常现实的，很现实的。好，其他的宗教民族中国通通我们在寻求神，我们在制造神，我们在敬拜这些神，没有得到他，我们没有得到真神，我们却因为罪恶我们坏到一个地步，连神是什么都不知道，连寻求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好像在寻求一个东西，但我们并不知道神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他。好，这里各位可以去想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事情，就是失羊失钱失人的比喻，失人就是浪子的比喻， lost sheep lost coin lost man， 我们是 lost， 我们失的，我们失落，失落到什么地步呢？连我们迷失都不知道，钱怎么知道自己迷失了？不要说他没有办法回到主人的怀里，他连知道自己迷失都不知道。羊也是，羊可能知道自己迷失，但是他回不去的。那这三个比方我常常讲，就是有相同的地方，就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堕落了，失落了。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前面两个特别讲到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回去，而且我们连回去，我们连自己失落都不知道，我们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连主人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我们堕落是所谓的就是归正，基督教特别讲，天主教也讲，就是我们堕落到极点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神来找我们，我们根本回不去，所以牧羊来找羊，羊才回得去，主人来找钱，钱才回得去。好，但是我们寻找他，寻的就是我们都是纯粹被动的，没有。当神在寻找我们，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有非常积极正面的这一面，就是诗人的比喻，可是父亲没有去找儿子，是儿子自己要回来。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劝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劝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心，用的语言也是越严谨越好。但是我们大概不会说你先要悔改信耶稣啊，如果你是神预定拣选，你就能够在神的预定拣选中在今天悔改信耶稣。但我们不会这样讲啊，虽然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就是你能信你能悔改也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就通常包括圣经里就直接讲你要悔改啊，你要去寻求神。那保罗在这里讲，其实就聪明的雅典人和他们状况讲，保罗就讲你们没有寻到啊，而神来寻找你们了，你们没有寻到神，因为你们拜了这么多神都不是真的，所以神叫我来告诉你们真神是什么，神借着我来寻找你们。我们是基督徒传教士是最谦卑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有神爱，但是我们也是最从世人来看很骄傲的，对，你们都是错的，我们才是对的，不是因为我们对，是因为神怜悯了拣选了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啊。你看看人败坏到什么地步，你生你动你存留都在乎他，连你们的世人都知道，可是包括你们世人在内都没有去拜这位真神啊！你们都做错了，所以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你们拜的盖的那都错了，神怎么是人造出来的？这里当我们就想到诗篇嘛，啊，偶像啊，不仅偶像是虚无的，偶像还不如造偶像的人，造偶像的人手呢。你真的要去拜这些偶像，那你就也变成虚无了。我们不应该做，当然我们人也常常这样做，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只能拜那个，做那些我们做的，我们看得到摸得到的，其实它是远超过看得到摸得到的五官。30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这个简单的看好像就是说旧约的时候，或者保罗还没有来到雅典的时候，那都叫蒙昧无知，神不监察。那么旧约的时候外邦人神也没有监察，到新约的时候就叫大家都悔改了，我们来传道大家就悔改了。这个我们需要知道一下，就是其实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是蒙昧无知，人没有神的时候，或者说人不认这位神的时候，人不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都是蒙昧无知的时候。蒙昧无知，你既无知 神就对你比较有无知中的宽松，这个不监察不要看得太死，就是说神好像不管。我们可以就这样讲，向谁多给向谁多要，你知道多你就要做得更多。你在没有信主的时候犯罪，不是说神就不罚，但是神就比较宽大，还给你很多的时间。这很多也很难讲，就是比较宽大，就用这样的话，不监察，不监察意思是比较宽大，不是说就没有监察，神随时任何一个时候都看到，而且任何时候都有要求的，但是他有他最公平的，在你蒙昧无知的时候有比较大的不知者不罪的做法。如今吩咐各处人都要悔改，就是你越听过福音越知道福音就越应该悔改，那你们现在就应该悔改。所以蒙昧无知和如今不太要把它放成旧约新约或者是时间上的问题。那神在旧约的时候，当他很清楚跟以色列讲的时候，也是吩咐以色列要悔改，再离弃所有埃及人的坏习惯，就归向这位真神了。你可以说在以色列以前不认识神的，以前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并不怎么认识神，现在在西乃山底下又经过那十个灾，又经过红海，他们应该更认识神了。神告诉你，你就更要，每多告诉你一点，你就应该多悔改一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这蒙昧无知的时候，不要说神是新约旧约的不同，而是说人听到福音之前和听到福音之后吧。听到福音之前都是无知的，听到福音之后都要悔改。那这也不是第一次听福音的问题，我想是每一次，每一次神让我们更知道他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蒙昧无知，就更应该悔改，更应该归正或者归向神。神也不是没有监察，这是迷人的说法，只是越清楚他就要求我们越多。现在你们需要悔改。所以你再次看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不一样，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听到信息都是这位神，这位神的伟大，而且这里所讲的跟雅典人讲的真是可以在神学院不知道开多少课，很深的，不是只是我们以为那么简单的布道的信息而已，非常丰富，神的创造、护理、拯救、审判都有讲啊。大家都应该悔改去敬畏这样的神。你揣摩而得，你揣摩不了，我告诉你，你再揣摩，靠着我跟你讲的福音和圣灵大能揣摩而得，你就要悔改。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保罗哪里没有讲耶稣呢？保罗这样信息跟其他地方还是一样，讲耶稣的死而复活，因为在前面连外邦人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听进去之后，我不晓得，这是十七章十八节，保罗传讲就是耶稣，甚至比复活道还在更前面，是讲耶稣，所以他们知道保罗在传讲耶稣。那保罗在这里有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我们不知道。那路加就没有讲，不是说不敢高举耶稣的名，而是保罗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关于耶稣的事，这里就把耶稣的作为再讲出来。他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么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找到上帝，或者上帝因着耶稣就找到我们。那他要审判哦，你先要悔改，不仅是要得永生，你先要悔改信耶稣，不仅是要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叫你在审判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啊，能够因信称义。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啊？主再来的时候要审判天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天天也都在神的小小的审判当中。他定了日子，这个日子你可以了解成再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在我们生活中，你什么时候死，神什么时候你就再没有悔改机会了，就要审判你了。所以快快的悔改吧，因为你会死，你会被审判，所以借着那为你死而复活的神信靠他吧。他已经，你信靠他不是没有凭据的啊。这希腊人当然要凭据啊，虽然他们信假神根本没凭据。好，保罗讲的这篇倒太棒了，但是听的人，这些人跟那最近前的法利赛人不是一样吗？一听到死里复活，不是说只是迷信，因为死里复活所包含的不管是不只是科学上觉得迷信，而且是包含人的罪是这么大，耶稣要替人死。哎呀，那今天很多的神学家都不相信死里复活道理，不只是不相信这种超自然事，也不相信人是这么罪恶，上帝要处罚耶稣来 来代替处罚我们，他们都觉得是道德科学上，就是有人因为科学不能接受死里复活，有人因为道德不能接受耶稣死和复活，这都是绊脚石，十字架道理对这些人都是绊脚石。对我们得救的，我们要更多的感谢主啊！别人就讥笑他，也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整个情形并不好，保罗就离开了。我们同样说保罗的做法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有的时候是这样做，有的时候是那样做，有的时候是他继续留下来跟您辩论讲。当然我想不是因为这一次，包括从十六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花了时间跟他们讲，但是这个地方不宜多留了，保罗就离开了。那有几个人贴近他，我们也感谢主也信了主。这有几个人，那在很多地方可能根本连一个人都没有，不要说雅典特别坏也不要说耶路撒冷特别好都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也说可能你在太久的偶像和哲学里面比较不容易信主，这我们也愿意同意，但有人信了这个亚略巴谷的弯丢尼修很多传说，还有一个妇人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这我们不知道，我们觉得他们是有福的，愿我们也是有福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我们认识你更多，愿我们在你所有的话语里看到你的伟大、你的可亲、你的相近，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蒙恩的丰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敬畏、认识、侍奉你，也更正确的传扬福音，也更接受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